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说法就是像学校上课一样啊。啊，我们今天讲讲经说法，人家听到这个名词就以为这是迷信，以为这是宗教。啊，我们把它换个名词，大家耳目就一新了。释迦牟尼佛跟大家上课教学啊，我们讲上课教学，他就认为这不是宗教。释迦牟尼佛确实是为大家天天上课教学。佛教给我们什么？佛法教学的总目标是教导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佛法是离苦得乐的教育，离苦得乐的教学啊。苦与乐都是属于果报，果必有因啊，要在果上改变不容易啊。啊，说老实话那是做不到的啊。那到底怎么改变呢？佛教导我们从因上改变，啊，乐有乐的因呐，苦有苦的因。如果我们明白了、觉悟了，把苦的因断掉。啊，落地应好好的学习，果报才真正改变了。那么佛给我们说啊，真正的落因呢是觉悟，苦因是迷惑啊，你对于宇宙人生都能够明白了、通达了，你的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你就能够适应自然啊。我们讲适应呢，自然的秩序，那你当然得的是乐嘛。如果你要是迷了，不了解事实真相，不了解天然的秩序，你迷了，你胡作妄为，破坏了自然秩序，那你当然就苦了。譬如我们种植五谷杂粮，播种有一定的季节啊，春天耕耘播种啊，夏天灌溉它就生长了，秋天就可以收割了，你就有收成了。如果你把它搞错了，我夏天来播种， 啊，秋天来播种，这个种子不会发芽，不会长成果实，你没有收成，那你当然就苦了吧。佛教导我们，不是他自己想的一套东西教我们的，不是啊，佛没有东西啊。啊，现代的人，我们常常听说，啊，创造发明，佛法里头没有创造，没有发明，为什么呢？创造发明一定把自然的法则破坏了，啊，把自然这个这个秩序破坏了，啊，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各国宗教的神圣，都没有说哪一个是他发明的，哪个是他创造的，没有。啊，不过是把这些自然的秩序法则为我们说出来而已。啊，春夏秋冬四时的运作是谁发明的？没人发明啊，这叫天道啊，天然之道啊，啊，自然的法则不可以违背。啊，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头一定在上面吗？脚一定在下面吗？这自然的法则吗？啊，你一定要搞颠倒啊，头一定在下面，脚一定在上面，你不就自讨苦吃吗？啊，违背了自然法则吗？啊，违背自然顺序吗？所以合乎自然法则、合乎自然秩序的就是善的，违背了啊就是恶的。啊，由此可知，善恶也不是圣人定的法律。啊，要是他定的法律，我也可以定一套啊，我为什么要学你的？不是的，啊，所以这些大圣大贤通通是遵守自然法则，啊，这才所谓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啊，不是大略，几乎完全相同。我们要多想想。啊，那么我们现前这个社会麻烦大了，为什么呢？个个都是要搞创造发明，啊，人要跟天争，啊，就是要给自然法则来竞争。啊，现在科技的发明确实有一部分达到人所需求的目标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大家所说的破坏地球自然生态平衡。啊，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创造，我们要发明，啊，完全违反自然法则，地球生态的平衡被破坏， 那么许许多多的动植物逐渐逐渐呢濒临绝种了。它为什么会绝种？地球自然生态环境改变了，它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些动物植物啊，逐渐逐渐在地球上消失了，到最后有没有想到最后那个结果？最后结果是什么呢？人也在地球上消失了。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地球上无论哪一种动物哪一种植物都是平衡自然生态的，觉悟的人、聪明的人，对于地球上所生长的东西，没有不爱护的呀。啊，为什么爱它呢？它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因为它平衡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不能少它。啊，少一样，它就会影响另外许多样。啊，到最后决定影响到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我们今天的人实实在在说有聪明没有智慧呀、啊。佛经里面讲的视智变聪啊，他没有智慧呀、啊。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这种视智变聪啊确实有害无利呀、啊。现在人的寿命平均的寿命短了，不是延长啊！啊，而大家还是迷惑颠倒。现在医药发达，医学发达，人的寿命延长了，天大的笑话。啊，如果诸位仔细去思维观察整个世界这个人口平均年龄，你要是一调查一统计，你就感觉到恐怖了。没有向上提升呐、啊，实际上啊是不断的往下降啊。这个里头还得包括天灾人祸，横死的都包括在其中啊。这个在佛法里面讲业因果报吧，那么由此可知什么是真正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呢？教学啊，世间第一等智慧的人，他出现在这个世间，他所选的行业决定是教学，他不会搞其他行业。 啊，为什么？只有教学才能够挽救劫运啊，才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释迦牟尼佛从事教学，中国孔子、老子从事教学。啊，我们看看全世界，所有宗教创教的人都教学。不单单是佛教啊，不但是言教，更殊胜的身教啊，他们所过的是世间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能体会得到吗？生活越简单越健康啊。啊，我们人呢，每一天吃的东西吃的太杂了，吃的太乱了，吃的一身的毛病啊。我们从古籍记载里面去观察。啊，世出世间这些大圣大贤，他们的生活简单朴素，啊，心地真诚清净，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一片慈悲。于是我们才想到，他为什么不衰老？他为什么不生病？啊，古德教给我们，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有修养的人呢，言语很少啊，所说出来的话了，一句废话都没有。啊，这是什么？养生之道。啊，身心清净，自然就健康长寿了。自然就智慧增长了。我们能体会得到吗？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过得太好了，这实在讲不是福啊。我最近读了一本啊，台湾翻译的出版的一本书，叫《旷野的声音》，里面写的是澳洲土著的生活。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啊，世间许许多多宗教圣贤教导我们怎样过日子，他们虽然没有学习过，但是他都做到了。 啊，第一个，他做到了真诚、平等。啊，他们心地里头没有一丝毫隐瞒。他们对于一切万物都平等，他们对于万事万物没有占有的这个念头，没有控制的这个念头啊，所以他看到都市里面这些人要买土地，他觉得非常奇怪。啊，他们观念当中，这个土地是生长在这个土地上所有众生共有的。啊，你要想买一块，那你就是占有嘛。啊，你把它画个界限，不许别人到你土地上去。啊，不许一切动物到你土地上去。啊，你占有了吗？他觉得奇怪呀。啊，那我们从他生活当中体会到他的平等。啊，他们喝水，小溪里面的水。这一族的人决定在这个小溪某一个部分他们都在这喝水。啊，上游下游呢有许多动物。动物也有习惯。彼此互相不妨碍啊。啊，没有侵夺啊，这个地方好，我把它占有，把动物赶走。那个地方是动物饮水的，他们决定不去。啊，决定不破坏啊这个自然生态的平衡，决定没有做染污环境的这些事情。啊，我们今天自以为文明人，我们干的事情不如他了啊！我们的思想行为不能跟他相比啊！他们接近神的生活啊，一生没有任何积蓄啊，澳洲土著多半居住在沙漠，他们本来居住在沿海，啊，那么自从白人移民到澳洲之后，啊，他们逐渐退到内陆，内陆都是沙漠，啊，那么他们自己曾经说，从前居住在沿海，多半是素食。现在居在住在沙漠里面，不得已要打猎啊，要杀生啊，但是他们杀生绝不乱杀。他们需要食物了，首先向上帝祷告，真的求上帝赐给他啊。于是这些动物就出现了啊，出现之后呢，那么他选择 选择什么样子的呢？一定选择了比较老一点的啊，这个小的这些动物啊，它还要生长啊，不能杀它啊，选择老弱的啊，在选择的时候，他还要祷告，跟这个动物沟通，他愿不愿意供养啊，愿不愿意布施，要得到他的同意，不滥杀。他们的心清净，一丝毫污染都没有，所以他们的能力保全住了，耳目聪明啊！他们彼此交谈不用言语，所以他们没有文字啊。彼此用什么交谈呢？心灵感应啊，所以他说嘴巴不是说话的，嘴巴用着干什么？唱歌的啊，赞颂的，治病的，谈话用心灵沟通啊。他看到那些文明人用电话觉得很奇怪啊，你们为什么用电话谈话呢？他们不需要，他们用心灵感应啊。你看他一个人静静坐在那个地方，他可能是跟远方人在交谈啊。不但他们在谈话了，远方朋友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的状况，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他都能看见清清楚楚啊。这个是我们现在人称他做特异功能啊，称他做神通啊。他告诉我们人类的本能啊。那我们的本能为什么会丧失掉了呢？妄想太多了，杂念太多了，把这个能力丧失掉了啊。他们能保持这个能力啊，所以他说现代物质文明把我们自己的心能摧毁掉了啊。像这个心理感应的我们没有了，这个能力丧失掉了。另外是体能丧失掉了啊。他们不穿衣服，在沙漠里的生活，风吹雨打日晒，他们不生病。体能呢，我们要是呢一天，我想第二天就得送医院加护病房了啊。他们有这个体力啊，啊。那么现在物质文明带给我们究竟是什么好处？实在讲，我们的生活没有他们快乐，没有他们自在。他们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人与人之间，人与一切动物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一团和睦啊。啊，确确实实真善美慧的人生啊。他们还过这种生活，而我们一切眼目当中啊，他们是野蛮人 我们哪里懂得他们这么殊胜的境界？不懂啊！啊，我们看到是野蛮人，啊，他们看我们呢，就叫做变种人。这个变种意思就是变态，心理变态，生理变态。啊，他们自称他们是真人，啊，我读了这个报道，啊，很有哲学意味，与佛法里面所讲的很相应。因此我们要学佛，我们要得真正安乐的利益，必须要把一切违反自然法则的思想、见解、行为要放弃啊。如果要不放弃，我们这一生呢会过得很苦，来生更苦。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讲义称赞受法最后这一句，要恒利益安乐一切诸众生。前面我们讲过一个小时，意思未尽，因为一切众生呢，包括太广。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只想到自己切身的利益，啊，充其量呢想到我一家的利益，这是现代人能够想到你一个家族的利益就不多见了。啊，你能照顾你的一个族群，啊，你的父母、你的伯父母、叔父母、你的家亲眷属，啊，我们中国人讲九族啊，啊，你的亲戚朋友啊，很少很少啊。现在普遍的现象啊，只是自己家夫妻儿女，甚至于连父母都不照顾，啊，那亲戚朋友就更不必说了。这是完全违背了自然法则，于是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啊，什么罪呢？自私自利，这就是罪呀！啊，所作所为，无不是损人利己，这都是罪。啊，损人决定不利己啊！啊，有谁能够想到？社会大众的福利，又有谁能想到啊？国家的福利，那还不够啊！啊， 如果只能想到我这个国家的利益，势必要侵夺别的国家利益。这个世界还会有太平吗？不可能啊。每一个人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利益决定发生冲突。今天的社会我们普遍看到的竞争，从上竞争啊。诸位要知道啊，竞争往上提升就是斗争啊，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啊。十年前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往生的前一天下午，他是第二天早晨5点钟走的，告诉同学们，这个世界乱了，大乱，诸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许许多多地方热心的人士都在做这个组成念佛堂啊，提倡24小时不中断的念佛，这个好事啊！这是真正的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同心同力，认真的念佛，这确实是自利利他，对自己坚定往生的决心啊，坚定求往生的信心愿心，同时将自己念佛回向回向给这个地球上一切众生，不仅是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动物啊，以至于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灵界通通都要遭受这个劫难啊！我们念佛自利利他，这是真实的利益，但是觉悟的人知道，不觉悟的人不知道啊。念佛同时要记住断恶修善啊！为什么佛在经典上给我们介绍西方净土那个地区，戒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如果我们的心行不善，虽念佛也不能往生啊！一定要做到心善、思想善、言语善、行为善啊！一定要做到啊！过去现前哪些人对我不善啊，回报我的，侮辱我的，陷害我的，通通把他忘得 干干净净，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放在心上，我们的心就不善了。常常想到，我们的思想就不善了。这样啊，会障碍我们往生净土。我们把所有不善的远远的抛弃掉。啊，在这一生当中，过去现前，有对我好的这些人，对我好的这些事物，常常存感恩之心。我们要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这样就正确了。啊，务必使我们的心行做到纯净、纯善。这样念佛求生净土，肯定得生。啊，我们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啊，在这个世界，我们决定不怕死，所有的生物有生。必定有死，这是自然法则。这有什么好恐怖的？啊，不怕死，随时、随处、任何方式死都不在乎，都不把它放在心上。啊，重要的是。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个问题重要啊！真正学佛的人，学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生我是从哪里来的？死我到哪里去？死生自在啊，没有一丝毫恐怖啊，没有一丝毫痛苦啊。对这个事情，不要说死了以后啊，就应当在现前放下一切忧虑，放下一切牵挂，放下一切是非人我，放下一切贪嗔痴慢。啊，每一天生活随缘度日啊，快快乐乐。啊，明天灾难就到头了。今天我还是快快乐乐，为什么？我清楚，我明了，我一点都不迷惑。啊，灾难来了，我离开这个世间，我会到更好的世界。有什么恐怖的？这才是真实究竟的利益安乐啊！可是，这个境界不是一般人都有的。即使是学佛的同修，学佛多年了，境界还是没有能转得过来。起心动念还是在造业，这什么原因呢？